有个试探人人都会遇到，就是对往日特别怀念，用特殊的眼光看待过去的黄金岁月，不管是自己的人生或是整个时代，总觉得过去的时光比现在美好，有一种往日不在的感叹。基督徒也会这样，很多基督徒会回顾某段教会的历史，认为那段时期最好，想要重建那段时光。比如有些人喜欢回顾威尔斯复兴时期，重提1904年大复兴的盛况，觉得那段时期真好。有些人喜欢回顾18世纪巡礼会掀起的复兴，很多英国人则喜欢回顾清教徒时代，渴望回到清教徒时期。有些人则喜欢回顾改教时期，今天有些人重新热衷于16世纪盛行的重禧派，这个教派当时影响了英国很多的基督徒。还有人回顾到更早的教会教父时期或是新约时代，认为新约时代的教会一定最好，其实不然。新约时代的教会也有问题，不但有外来的压力，教会内部也是问题丛生。我要先说一点，外来的压力并不能够摧毁教会，这只会让教会更坚固，反而是教会内部的问题才会摧毁教会。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会看到这个教会有严重的问题，在保罗建立的教会当中，就属哥林多教会问题最多。但是我们要为这些问题感谢神，要不是有这些问题，今天不会有这么棒的两卷书信，不会有哥林多前书13章无人能比的爱的颂歌，也不会有哥林多前书15章。这是新约圣经当中最早记录耶稣复活后显现的经文，当时有许多目击者仍然健在，比四福音书的记载还要早。还好保罗写了这封书信，要知道哥林多教会有严重的问题，教会内部严重分裂，会有分门结党，各自跟随不同的传道人，有人犯了最严重的淫乱恶行，不但教会里的人知道，连哥林多城都人尽皆知。这个教会有一个男人和母亲有不正常的关系，也许是岳母，反正是连异教徒都会谴责的乱伦关系。他们在领圣餐的时候常常会喝醉酒，而且来教会领圣餐的时候，先到的人会大口吃饼，大口喝酒，弄得醉醺醺的。等到会友到齐要领圣餐的时候，已经有人醉醺醺了。你能想象那种情景吗？换作是我们，早就放弃这个教会。我们会说这个教会很糟糕，千万别去。但是保罗没有，他不但没有放弃他们，还努力帮助他们回到神的心意当中。他们还有各种激进的女性主义，日光之下实在没有新鲜事。好，现在我们要来看一看哥林多教会。首先要看一下这个城市地理位置，不但影响了这个城市，也深深影响了哥林多教会。这座城位在一条狭窄的地峡上，这条地峡衔接了希腊陆地和伯罗奔尼撒，这是一条非常狭窄的土地，这有重大的含义，因为船开到这里之后，如果是大船，就必须在哥林多卸货，把货物搬过几里的陆地，再装上另外一艘船向东航行。如果是比较小的船，就会拖上岸，放在轮子上，拖走过一条路后再度出航。为什么船不绕道而行呢？因为地中海有一个区域很危险，跟南美的何恩角一样，非常危险，应该要尽量避免，尤其是冬天遇到暴风雨的时候，更要避开这个角。所以船开到这里后，如果不是卸货把货搬过陆地，就是连船带货一起搬过陆地，然后重新出航。所以哥林多是一个重要的港都。其实哥林多离海岸两里有自己的港口利基恩，有两道城墙从两里外的港口一直延伸到哥林多城，来保护通往港口的路。哥林多城外有一座山，叫做雅可哥林多山，如果从它的山顶上眺望，其实 这座山只有2000尺高，但是从这座山上可以看见40里之外的雅典。我比较喜欢用现代的城市来比喻古代的城市，这里像威丁堡，而那里像格拉斯哥。对不起啊，我要请苏格兰人见谅。这里是水平比较高的大学城，在这个地方住有很多的哲学家等等，是举办各种艺术活动的地方。但是这里是港都，是造船工业所在，格拉斯人住在这里，威丁堡人住在这里，你可以大致感受一下。所以雅典和格林多是互相竞争的对手，跟苏格兰一样，这两座城有一条狭窄的土地衔接，这个地方大致是这个情形。考古学家在格林多挖出了很多遗迹，尤其是在1858年的地震以后，有很多遗迹暴露了出来。在这张照片当中，我们先不管小图啊，可以看见格林多的主要道路还保留保罗时代的样子，今天已经全部挖掘出来了。他们找到保罗受审的那座审判台，也找到很多遗迹，其中有犹太会堂。他们确实挖出了很多古迹，都和路加写的使徒行传吻合。山在这里，海拔2000尺，从山上可以看见40里外的雅典，港口在这边。今天他们当然不再徒手将船搬过陆地，他们在这个很深的峡谷之中切凿出哥林多运河来，连游轮都能够通行。现在游轮从地中海东岸可以直接走运河穿越。在保罗时代，尼禄想要切凿这条运河不成，这条运河直到19世纪才切凿成功，从希腊北部的伯罗奔尼撒一直切过来。这是哥林多城的背景。另外我们也必须要知道，这其实是第二座哥林多城。哥林多建过两座城，第一座城的年代久远，十分富庶，异教风俗很盛行，比如他们膜拜海神波塞顿以及爱与美的女神爱弗黛蒂。这里原先有一座巨庙，庙里有2000名女祭司，她们其实是妓女。当时的膜拜仪式很刺激，就是到庙里和女祭司行淫。你可以想象这所造成的影响，而且有很多讨海人靠港上岸。我想我已经讲得够清楚了，其实骂女人是哥林多人等于骂她是妓女，而被哥林多同化一词也成了希腊文的一个动词，意思指的就是杂交。所以哥林多城的名声实在是很败坏，而且有这么多的女祭司，也影响到当地的教会，因为男人做的事情女人也想做。从这些背景可以了解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会特别强调男女之间的关系。哥林多这个罪恶之城后来遭到了摧毁，罗马人在西元前150年的时候摧毁了哥林多城，后来在基督降生之前不久，他们又重建这座城，重新迁入不同的居民。这批居民身份很特别，他们大多曾经是奴隶，只是现在重新得到自由，有的是自己为自己赎的身，所以很多从前的奴隶来哥林多城居住，因为这里的地理位置良好，他们靠着做生意赚了不少钱，结果此地再度成为一个道德败坏的港都。这表示此地的贵族或者是知识分子很少，这里大多是白手起家的富商，都是一些白手起家的人。这也决定了哥林多教会有些什么样的会友。保罗对他们说，在你们当中尊贵的人不多，家世好的人不多，你们都是普通人，你们是下流社会的人。这话说的没错，但是他们不是穷人，他们很会做生意，赚了很多的钱，但是他们都是一些靠着自己的努力因而白手起家的人。从前是奴隶，如今在港都里做生意，这些背景都很重要。他们的社会背景 还有道德背景悄悄进入教会。一般来说，出身低贱的人通常很势利，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一个白手致富的人通常也是一个最势利的人，对不对？他们自认为很了不起，因为全是靠自己打天下。可是出身好的人反而很谦虚，白手起家的人则往往很势利。有了这种势利的心态，难免就会开始比较传道人，于是教会开始分门结党。这些背景渐渐地影响到教会，每一个教会都一样，都有各式各样的背景。我们信主以后不会立刻摆脱自己的背景，而是把自己的背景带入教会，这就带来了问题，但不是属灵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我们都知道英国的教会有社会问题，我们不要自欺。还有道德问题，因为每个人的道德标准都不一样。当你把各式各样的人放在一起，有的基督徒说绝对不能喝酒，可是有的则会说没有关系，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些地方，比如像是挪威，基督徒的烟瘾很大，有些地方则说基督徒不可以抽烟，这些是道德行为上的差异，大多是因为背景不同，而不是因为原则不同。所以基督徒必须要学习如何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在哥林多前书中可以明显的看出这个情形。但是不管哪个教会，最大的两个征战都是：第一，不让教会和世界脱节；第二，不让世界进入教会。我想这是传道人最常见到的两大问题，哥林多城尤其有这方面的问题。第一座城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第二座城则深受罗马文化影响。我再重复一次，第一座城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第二座城则深受罗马文化影响。第二座哥林多城道德仍然败坏，一切都照罗马法律行事，因为强调法律，所以哥林多教会的会友他们竟然对簿公堂，打官司的情形在哥林多非常非常的普遍，这种风气也渗入教会，连会友都上法院，他们彼此之间互相的打官司。在当时的哥林多，这些白手起家白手致富的人特别喜欢打官司，你们一定觉得很奇怪。除了这座城重建过，还有一个更复杂的情况。保罗当时一共给哥林多教会写了四封信，但是只有两封信保存下来。我接下来要说的会把情况变得更复杂。哥林多前书其实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二封信，而哥林多后书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四封。另外有两卷书信遗失了，可是据我们所知，遗失反而比较好，因为其中的一封保罗写得太匆忙，他后来可能很后悔写那封信，他自己也承认当时写的实在是太匆忙了。另外一封信则是太严厉，他承认自己的语气太过于严厉，所以我们遗失的是匆忙的信和严厉的信。我整理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实在是颇复杂的，但是我会尽量的说清楚一点。保罗去过哥林多三次，第一次、第二次还有第三次，但是他写了四封信，第一封、第二封、第三封和第四封。他同时也派了送信的人到那里去，去解决那里的问题。他先派提摩太送第二封信去，也就是现在圣经中的哥林多前书。很复杂，对不对？只要记住哥林多前书是第二封，哥林多后书是第四封就对了。保罗派提摩太去，可是提摩太的个性太胆怯，结果他离开的时候教会的情况反而更糟。他回来后向保罗报告说情况变得更糟了，他们对我的方法反应不佳。提多的个性比较强悍，我们研读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的时候会再谈到这个。提多个性强悍，但是提摩太个性胆怯，所以提摩太的任务失败后，保罗再派了提多去，提多解决了问题，完成任务，带回好消息。 所以两地不断有消息往来。保罗这个时候已经离开哥林多，他到处奔波侍奉，去了一趟耶路撒冷，现在回到以弗所。以弗所和哥林多两地之间不断有消息往来。我们现在从头来看一下，保罗他第一次去哥林多，待了18个月，等教会上轨道就离开。但这个教会从一开始就有问题，保罗离开后，听到哥林多传来坏消息，教会内出了严重的问题。保罗就匆匆地写了第一封信去纠正他们。后来格莱士一家人来到以弗所，他们带来更坏的消息。他们说保罗的第一封信带来反效果。的确，在匆忙之下写出来的信有可能会带来反效果的。哥林多教会对保罗的第一封信有强烈的反弹，也许哥林多后书6到7章是这封信中的一部分，但这只是猜测，我们不知道真相。不过这段经文听起来像是匆忙之下写的，急于矫正，但是却带来反效果。这就好像我们修理被撞凹的车身，我们不能够拿铁锤从背面往凹下去的地方重重地敲下去，这样会把车身敲破。正确的做法是在凹陷部位的周围轻轻地敲，一面轻敲一面往中间移动，直到凹陷的地方恢复原状，否则只会把情况弄得更糟。保罗矫枉过正，得到反效果，格莱士家里的人带来坏消息，保罗就写了回信。另外还有3个人带来哥林多教会所写的信，信上提出了很多很多的疑问，他们想了解属灵的恩赐，想了解结婚和离婚的事，但是他们不想谈自己的问题。人都喜欢问问题，却不喜欢谈自己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格莱士家里的人带来了消息，斯提凡、弗图拿都、雅盖古则带来了一封满是疑问的信。于是保罗就写了第二封信，也就是现在圣经中的哥林多前书，请提摩太送去。而这封书信回答了信上的许多问题，也谈到格莱士家的人带来的坏消息。这封信就是哥林多前书的由来。所以各位，如果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必须要会分辨保罗他是在回答问题，还是在谈他所听到的坏消息，这样才能够清楚，好吗？所以保罗寄出第一封信以后，接到消息说他们的情况反而更糟了，对教会的挂心真的是沉重的负担。所以保罗他第二次去探访他们，但是这次却得到反效果，所有的事都不顺利。保罗跟我们一样，有的时候不管怎么做都不对，结果保罗不得不离开，他使不上力，所以他就离开了。这个时候他写了第三封信请提多送去，可是这封信后来遗失了。不过哥林多后书10到13章有一点像这封信的内容，这是有可能的，因为这段经文的措辞非常强烈，保罗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讽刺的语气。当老师的都知道受不了的时候会用讽刺的语气，老师很容易对学生用讽刺的语气说话。反正措辞强烈的第三封信是请提多送去的，那是因为提多擅长解决问题，保罗常常把提多留下来解决问题，提多的态度果决，实事求是，命令他们要改过自新。提摩太的个性则有些胆怯，他会用温和的语气说，拜托想办法解决问题吧，但是提多会说，不要再错下去了，赶快改过来。所以提多把问题给解决了。从哥林多传来好消息，说教会的情况改善很多，所以保罗很高兴，就写了第四封信再请提多送去。这封信就是哥林多后书。然后保罗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去探访他们，这是一次愉快的探访。他第一次去是建立这个教会，第二次去则是诸事不顺，不欢而散， 他们根本就听不进他的话。第三次去则再次皆大欢喜。你看，光是一个教会就让保罗这么的烦心，因此他写下了这两封信。但是感谢主给我们这两封信，这两封信的内容相当的不一样。第一封谈到实际的问题，第二封则谈到他受到侮辱。保罗对于他们的侮辱心中感到非常的愤怒，这让保罗很不能接受，他们确实是很过分。所以一封谈实际的问题，一封谈个人受到侮辱。第一封谈保罗认为哥林多教会有什么问题，第二封谈哥林多教会认为保罗有什么问题。好了，各位，如果我们知道这两封信的差异，就比较能够清楚的了解。第一封信的焦点是放在哥林多教会的会友，谈会友该有的行为举止，但是第二封信的焦点放在传道人，是在谈传道人该有的行为举止。所以两封信的内容确实有明显的不同，你读了就会注意到。我再讲一遍，第一封信谈实际的问题，第二封信谈个人受到侮辱。第一封信谈保罗认为哥林多教会有什么问题，第二封谈哥林多教会认为保罗有什么问题。第一封信谈会友该有的行为举止，但是第二封信谈传道人该有的行为举止。希望这有助于你稍微了解这两卷书信。现在我们可以仔细来看看哥林多前书。好，各位，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现在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像是一个三明治。先不看外面的面包，来看里面的馅儿。这个三明治的外面是钉十字架和复活。从钉十字架开始到复活结束，现在先不看这两个，来看看中间的部分。我前面说过，保罗需要处理两件事。第一是格莱士家里的人带来的坏消息，第二是由三个人带来的一封信。信上提出了许多疑问，所以三明治中间的馅儿不止一项。保罗需要解决所听到的坏消息，而且又要回答信上的疑问。但是他不是先解决一件事再解决另外一件事，而是跳着谈。有的时候他会突然谈到他所听到的坏消息，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他在回答一连串的疑问，大约有一半是在解决他所听到的问题，另外一半是在回答他们所提出的疑问。保罗所听到的坏消息都是教会里面确实发生的问题，包括会有分门结党、犯淫乱的罪，会有上法院互告、兴起拜偶像的风气、男女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男女在教会之中的角色，还有人领圣餐的时候喝醉酒。当时的圣餐是正餐，如果今天还是一样，那该有多好。我们在吉尔福的教会偶尔会举办这样的圣餐，在每张桌子上都会有一个杯子和一块饼，饭后就把杯和饼传下去。初代教会都是在大家一起吃完正餐后领圣餐，但是后来不再吃正餐了，主要是因为哥林多教会滥用这个做法，于是圣餐简化为一点饼和一点酒，免得有人把饼吃光并且喝得醉醺醺的。因为哥林多人的滥用，所以我们失去了这个传统。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这一点，圣餐本来是一个爱宴，是一顿正餐，吃完正餐后一起纪念耶稣。如果能够恢复这个做法，那该有多好。但是在教会吃正餐通常会怎样？大家会想办法越做越丰盛，对不对？连家庭小组的晚餐也都是越做越丰盛，变成都在吃，没有时间祷告了。 这种情形我们都见过，所以保罗听到了他们有这些问题，于是就写信纠正他们。他们也在信上问到结婚和离婚的事，还有再婚。重点就在这里，圣经没有说离婚是犯罪，却提到再婚是犯罪，这个差别很重要。另外，他们也问到拜偶像的食物，因为他们买来的食物早就拜过偶像。各位知道吗？他们所买到的食物早就拜过偶像了，比如像是今天的纽西兰羊肉，因为纽西兰羊肉已经失去了欧洲的市场，今天纽西兰羊肉主要的外销市场变成中东，因为羊肉是阿拉伯人最喜欢的肉类，所以中东变成纽西兰羊肉很大的市场，所以他们宰羊的时候必须要先举行回教仪式，祷告之后才能宰羊，所以今天的纽西兰羊肉大多已经做过回教仪式，各位可以了解吗？这正是当时哥林多所碰到的问题，屠宰场的肉在宰杀之前会先拜过偶像，然后再送到市场贩售，这让基督徒心中感到不安，他们会想，可以吃拜过偶像的食物吗？还是要改成吃素呢？毕竟这些肉品已经祭拜过了，了解吗？这是他们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他们问结婚、离婚和再婚的事，也问拜过偶像食物的事，又特别问到属灵的恩赐，因为他们教会有许多属灵的恩赐。保罗为哥林多教会感谢主，他们能说方言、发预言，又能行异能，有各样属灵的恩赐。哥林多教会的每个会友都受过圣灵的洗，也都有属灵的恩赐。保罗感谢神赐给哥林多教会这么多的恩赐，但是这个教会也充满了肉体情欲，恩赐和肉体情欲有可能会同时存在，这种情形就是有属灵的恩赐却没有圣灵的果子，以至于不能够适当的发挥恩赐。但是他们问到了这个问题，保罗就在信上谈到属灵的恩赐，因为保罗有的时候是在解答问题，所以这些部分的经文有点难解。哪里是保罗引述他们的话，哪里是保罗讲他自己的想法，这些经文比较难解，很容易被误解。我们来举个例子，比如保罗有个地方说男不近女倒好，这是保罗的想法还是保罗在引述他们的话呢？但是整句话是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男不近女倒好。你看，这里也许是他们在问，男人不娶妻是不是比较好？因为保罗接下来的话显然十分赞同婚姻，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哪里是引述他们的话。又比如，保罗说，女人在教会要闭口不言，这是在引述他们的话，还是在讲他自己的看法？因为他在这封信上鼓励妇女在教会祷告发预言。有没有看出困难点？我提出来是要大家小心诠释和应用哥林多前书，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才行，否则你可能以为是在引述保罗说的话，其实却是他先引述了他们的话，然后再加以回答。各位了解吗？不过其他部分的经文倒是蛮清楚的。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哥林多前书不容易应用出来，有些人一板一眼的照着字面去做，这样就造成了一些误解。我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我们不应该盲目的跟从当时的习俗，而应该要找出保罗的原则，然后再应用在我们的情况上，了解吗？我举个哥林多前书以外的例子来说明，今天既然有很多基督徒，他们相信耶稣要我们在教会举行洗脚仪式，有的时候教会会宣布说下个主日有洗脚仪式，结果大家来教会之前会先把脚洗干净，你看 把洗脚变成一种仪式。但是我认为这是照字面的意思来应用圣经。我要告诉你，耶稣为什么要洗门徒的脚？你们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吗？答案是他们的脚很脏。知道吗？那是必须洗脚的原因，因为当时的人是穿凉鞋走在泥土路上，所以当你到人家家里去吃饭的时候，脚一定是又脏又臭。吃饭的时候不能够把脚藏在桌子底下，因为当时是斜躺着吃，用左手支撑，用右手吃饭，你的脚就摆在旁边那个人的面前。所以当你把脚摆在别人面前的时候，你必须要先洗脚才行。家中地位第二低的仆人会把自己的鞋给脱掉，由地位最低的仆人为他洗脚，是按照这个顺序。所以施洗约翰才会说，我不配给他解鞋带，不配当地位第二低的仆人，但是耶稣却洗门徒的脚。耶稣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脚很脏，他们的脚需要洗，他也是在教导基督徒去帮助卑微有需要的人。耶稣的本意不是叫人举行洗脚仪式，换作今天应该是帮别人洗车，因为今天在路上最容易弄脏的是车子，对不对？如果全盘照抄当时的做法，那就错过了真正的原则，而把它变成为一种仪式。其实耶稣的本意是叫人要用谦卑的态度彼此服侍。来看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女人该不该戴帽子。这是基督徒搞不清楚状况的好例子。我必须说，第一，哥林多前书中根本没有谈到帽子，根本就没有出现帽子这个词，倒是有提到盖头，但是整章中也只出现了一次，而且那句话是这么说的，女人有长头发给她做盖头的。这里根本就没有提到女人应该戴面纱，更别说是戴帽子了。这里其实是在讲头发，这里说男人的头发应该比女人的头发短，不只谈到女人的短发，也谈到男人的长发。简单的原则是，在教会中坐在你后面的人应该看得出你是男人还是女人。更深入一点的原则是男女有别，这段经文不是在讲帽子或者是头发，而是在讲头。原则很简单，你看见男人时应该想到他的头，看见女人时应该想到他的头发。从头发可以清楚地分辨男女，提醒我们上帝是基督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而男人是女人的头。重点是在讲头，头是这里的重点，男人必须留短发露出头部来，女人的头发则不能太短，好盖住头部。就是这个原则。但是根本的原则是，男女在基督里仍然有别，并非不分性别。我们仍然是上帝当初所造的男人和女人，是以男人和女人的身份来敬拜上帝。我们愿意接受上帝造给我们的性别，所以变装癖是圣经所不容的。男人想变女人，或女人想变男人，这是在反抗上帝的创造。当我们敬拜创造主，是以受造物的身份来敬拜他，而且一定要男女有别。男人要乐于当男人，女人要乐于当女人，我们以男人和女人的身份一同敬拜上帝。可是在现代社会里，却是一心一意的想要抹杀男女之间的差别。这种风气也悄悄地进入教会，把今天的教会搞得乱七八糟，不接受上帝创造我们的本意。所以真正的原则不在于帽子或者是头发，而是在于头。女人用头发盖住她的头，男人则露出她的头来，所以看见男人会看见她的头，看见女人会看见她的头发。女人的头发是她的荣耀， 我们从新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不要谈女人该不该戴帽子，这里的原则是做头或者说带头。这在我们的社会中很清楚地呈现出来。最近有一个非洲人问我，他说在我的国家里，女人的头发跟男人一样短，头发就是很卷，我们该怎么办呢？我告诉他说，那你们就应该要把握原则，看看在教会中如何男女有别。我们并非中性人，这是原则，上帝按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可是这个世界根本就在反抗上帝造男造女的事实。男人需要女人，女人需要男人，男女不同，男女互相需要是互补的，我们在上帝眼中有同等的价值、尊严和地位，但是男女有不同的角色、责任和作用。男女是上帝所创造，当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不是以中性的身份敬拜，而是以男人和女人的身份来敬拜，赞美创造主造给我们的性别，并且为彼此感谢主。这个原则非常重要，因为很多现代人就像哥林多人，想要抹煞男女之间的差别。这差别是上帝造的，要让我们能够互补，互相吸引。上帝不要大男人主义，但他要骑士精神。上帝要男女在行为举止上有别，以男人和女人的身份敬拜他。我们应该甘心乐意这么做，感谢主创造我的性别，就是这个原则。但是有些人只晓得谴责，哦，那个女人没有戴帽子啊。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有两种常见的错误应用，这两种我都在教会看过。第一，把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应用在身体上，而不是属灵上。有些女人在教会戴帽子，却不愿顺服丈夫，知道我的意思吗？我见过女人在教会里戴帽子，对丈夫却颐指气使。他们把圣经应用在身体上，而不是属灵上，了解吗？相反的，有些人应用在属灵上，而不是身体上，这根本就不对。我们都有身体，我们的灵就住在我们的身体里。他们以为只要在灵里承认男人是头就行了，这不对，从你的行为举止也要能够看出来才行。因为身体是你的一部分，你是用身体来敬拜上帝，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敬拜上帝，所以应该要应用在身体上和属灵上，接受这个做头的基本原则，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好叫人知道我们是属神的男女。好，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哥林多前书其实有很多主题可以讲，但是我想用上面这个例子说明，按字面强解的结果，其实我们应该要找出保罗真正要讲的原则，然后看今天该如何应用才对。